主后2015年2月7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场牧师，讲道题目一个蒙福的家庭。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寒冷的天气里面也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敬拜，好不好？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下巴父神主，谢谢你在这寒冷的天气里面也聚集我各位每个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一起在你的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主谢谢你，主求你祝福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求你祝福在每个弟兄姐妹，主保守我们，主让我们在敬拜里面能够经历到你，享受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平安。主求你更多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让我们能够更深更深的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主求你祝福今天的敬拜，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的帮助。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赞美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要赞美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要赞美无论你是行走还是在躺卧的时候，我们都要无时无刻来赞美了上帝。让我们一起来拍手，一起来唱这首歌。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救恩，
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圣君王，
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
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听着我的声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
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不论得失或不得失，在我们在每天一早起床的时候，我往往都会说感谢神，我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我刚在起床的时候，我就感谢神，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因为我对每，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对于起床这件事情觉得很正常，但是有些人往往他在起床，他没有办法起床，他就是因着这样而离开了。他或许他看不到明天。我记得在最近，我的身体虽然有点不好，所以我最近都会特别的，我会感谢神，我可以起床。往往每一个人都觉得起床很正常啊，明天早上起床就是起床嘛，很简单啊。但是呢，对有些人来讲，明天起床就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刻。所以我很喜欢在早上的时候一起来赞美神。然后我也希望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想哦又要上班又要上课，但是起床的时候应该是起床的时候就要感谢神，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感谢神，今天我又可以用我的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动摇，保护你不打盹。我很喜欢这一篇诗篇第121篇。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好像我们在想，我好像刚刚举目，我的帮助要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更深的来经历神的恩典。主，我仰望你。God, I look to you。
赐我意象，能看见你心里，赐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
赐我仰望你，
我仰望你，
我全然信靠你，赐我力量，我看见你的奇迹，赐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赐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力量，看见你奇迹，赐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主，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我爱你，
我的盾牌，我爱你，
我的盾牌，我爱你，
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胆怯。哈利路亚，主掌权。哈利路亚，主掌权。从永世到永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哈利路亚，主掌权。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主掌权。哈利路亚，主掌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
降服在主的爱里面。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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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更多更多从你那来的话语，领受更多从你那来的信息，
还是满心的感谢祷告，这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来奉献。
主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常常在一瞬间之间，许多人的生命就面对很大的危险跟挑战。但是我们要感谢你，你保守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今天有平安，我们今天能仍然来到你的圣所，我们一起敬拜你。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保守，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谢谢你叫我们再次摆在你面前，我们相信当我们亲近你，我们就再次领受你的恩膏，领受你的喜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瓜根盐，在这个社会成为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感谢敬拜团的同工，他们的用心，他们的带领。我们要很感谢今天放 PPT 的同工，我常常就发现我们这放 PPT 的同工，他们非常专注，就帮助我们在敬拜能够更顺畅。今天特别注意正在放 PPT 的同工非常的认真，让我们下一次要 下一张图片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帮我们预备好，真的非常的用心。这次我到林良堂去参加四天三夜的一个一个小组长的一种训练。我在那边除了那个内容让我很感动之外，其实我看到整个林良堂他们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尾声，他们的服饰，他随时这样把厕所这样有人进去，然后随时这样把它弄得很干净，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有人在那边做整理，就一不断的用，他们的热情的招待都让我很感动。我相信他们的将来都能够在众人面前都能够被肯定。我也知道我们的教会都在栽培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成为将来的领袖。但是领袖绝对不是用嘴巴讲，领袖绝对不是坐在那边想。领袖要有领袖的气质，愿意服侍，愿意让人家感动，愿意让人家看见他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常常让我很感动的是那些他愿意投入在这样的服侍当中，把这个事情看得重要。我就看到他将来在小事上中心，上帝必给他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这些放 PPT 的同工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们都躲在那阴暗的角落，可能不是阴暗了，我看那边还有灯光，但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主，他们的用心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再次我们热烈掌声跟他鼓励一下，谢谢他们，很棒。好，然后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十三节，然后还有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在，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亚伯。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来，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都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从和他们一并毁灭。好，来第一节。来，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我们第一节在那边。来，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哎呀，感谢主哈！啊，当这个世代上帝要毁灭的时候，哎呀，有一个家特别蒙上帝的拣选，蒙上帝的喜悦，上帝祝福了他。挪亚成为上帝所祝福的人，挪亚能够成为上帝所恩高的人，是因为他们一生跟随上帝的话语。他圣经说，因为你和你全家都是义人，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什么叫义人？就是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的中心点，把上帝放在他们重要的位置。这个就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喜悦一个寻求他的人，上帝喜悦一个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的人，上帝盼望有一个愿意常常的倾听上帝的声音，让上帝来带领他的生命的一个人。上帝无所不能，上帝知道我们的人生，上帝知道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这次的空难，我们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惊讶。在网络上我就收到一个信息，我们知道那个飞机要掉下的时候去撞到那个计程车，对不对？那计程车就打电话回他的公司，跟他的公司讲说，齁，我在那个高架桥上面被飞机撞到。他说是遥控飞机哦，他说不是啦，飞机，我听你的呼兰。他就受不了，就打电话给119，跟119说齁，我被飞机撞到。那119说，我要听你在讲，我还被航空母舰撞到嘞。但是我们知道，这常常我记得我在国中、国小、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常常同学都这样，那就说念在，我若讲袂错，我叫飞机弄掉有无？我若讲袂错，我要船弄掉有无？哎，那袂当我得讲呢，念在，那真正有一天真的会这样子呢。命很无常，我们常常无法抓定我们的未来，但是上帝知道你的未来，上帝他知道你的未来。一个愿意寻求上帝的人，一个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上帝必保守，上帝必看顾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家，挪亚这个家，他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为什么他能够领受上帝恩典？因为他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的中心点。有很多的神学家啊，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讲，他说家庭、教会跟国家是上帝赐给人类三大制度，而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是人际关系学习的开始。可见这个家是多么重要，这个家如果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这个家它是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的一个家，即使世界都在沉沦，即使世界都走向了一个灭亡的道路，这个家仍然是稳固的。这个家仍然是什么？若就像一个磐石一样保护他们全家的。所以我们知道家是多么重要，家带领一个家庭，带领每一个成员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我们开始发现我们台湾，特别是台湾，我们的家庭开始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台湾人，很多父母，很多的父母对自己没有责任感，常常我孩子有问题我去找老师，哎，老师你不干好，我常常就觉得说这不是老师的责任呢。很多孩子，我们知道我读过《零岁教育》这本书齁，他在谈什么？孩子在五岁之前他的人格大概就发展到70%了。所以这个孩子他的形塑在哪里形塑？在家庭形塑的。如果这个家没有保护好，如果这个家没有去爱他，没有去关心他，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一个价值，那么他将来到学校去他就跟人家走了。所以就常常会看到说很多的父母啊，他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影响他的孩子，他常常把他的孩子就交给什么？交给学校，常常是指责老师。但是我发现其实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父母，家庭是最重要。那台湾最近的我们也开始面对很大的挑战，包括多元家庭这样的议题。现在很多这些同性恋的这些组织哦，他们是一个有计划性的进入学校，在教导那些学生，让他们对性的一种扭曲，完全的那种 把他们要做一个洗脑，这是一个有计划性的啊。这个听说有一个是听说这些组织都从 New Age 这样的一个新世纪运动啊这样一个推动者，他们就是有计划性的要影响人那种圣洁，让人体贴肉体，放纵情欲，最后他就离开了上帝。他们是一个有计划性的。那台湾在整个亚洲是一个同性恋非常的活跃的一个地区。我也很担心我们的台湾的未来，这个家庭是面对很大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今天就要看到挪亚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挪亚这个家庭在当时代，他们已经面对整个社会的沉沦，整个社会的一种败坏，他们充满了暴力、放纵情欲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挪亚这个家庭却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对家有特别的恩典。其实上帝在我们从创世纪，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用两章来介绍上帝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上帝真的在创世纪里面非常的简短，他用非常简略的文字来表达上帝的创造。但是你在读这两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对家有特别的一种负担呢。他对这家有特别的描述，所以他在谈到婚姻的时候，他在谈到这个家的时候，他多么样的一个用心，在让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创造当中，那个生命是多么重要，人是多么尊贵，家庭是多么样的重要，让我们知道家庭的重要性。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看重家庭，那么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孩子带好啊，我们就会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啊，让他也能够什么去感染跟上帝的那种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虽然是在短短的两章在介绍上在创造，但是在谈到婚姻谈到家的时候，他用很大的篇幅。我特别提到第二章的24跟25节，他说因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彼此的紧密的关系，通过夫妻之间的那种紧密的关系，他们活在一个没有羞耻。没有羞耻是什么？是一种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所爱的。但这个社会常常会让人家越来越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会告诉你啊，这个本来就是正常的，这本来正常，这个不一样。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是享受在上帝的爱里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这样毁坏了，即使我们在心理上在建设说我是一个没问题的人，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仍然是被责备的，因为圣灵就会责备你，圣灵就会告诉你这是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这个家非常的注重。那这个家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其实上帝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一段经文他说这个婚姻这个家带出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弟兄姊妹，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家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家所带来的更大的使命，要成为一个治理者，要成为一个管理者。我们带着一个使命，这个家不是只会生孩子。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五章的时候，谁活了几岁然后就生了谁，然后就会活了几年然后又死掉了，好像人活着好像只是生，然后最后就死，最后就带来什么败坏。其实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使命，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是一个生孩子生了就好了，生了孩子之后你要教他，你要帮助他成为一个治理者，成为一个管理者。怎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治理者跟管理者？要有好的品格嘛，他能够跟上帝亲近的嘛，他能够有上帝的生命的那种 copy 在他的生命里面啊，有上帝的 DNA 来影响他的生命啊，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去治理能够去管理的人啊。要成为一个治理跟管理的人，他本身应该要有一个上帝的品格在他的生命里面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不是只有给他吃饱，我们不是只有给他去读书这样而已啊。 是帮助他能够在上帝的品格里面成为一个治理者，成为一个管理者。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论到哪里去，我到韩国去，到那个我都参加那么大型的教会了哈，他们都后我那个都有那个摄影机，你知道，他们都有三台摄影机，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导播在那边控制，那个摄影机就告诉他，你这个时候你的镜头要朝谁哦，你现在在拍那围绒哦，你镜头要拍在那边，然后这导播就开始，他们随时的，你知道那个讲员哦，那讲员我奇怪，我以前是国防部的哈，我以前国防部我是专门做那个极光日教学的。我也专门在制作节目的，所以有时候参加了前面一台摄影机，我就常常在看那个摄影机，讲人家讲什么，突然就忘记了，知道吗？我觉得很注重啊，我就很注重他们专注啊。那个讲员哦，你知道讲人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这样走来走去，那个摄影他没有完全的停滞呢，他就随时的预备好，就像我们刚刚在放那个 PPT 的弟兄姐妹一样，随时预备好。我就看到，我很感动。从一个小小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品格。这是品格啊！我们信仰所要求是一个生命的品格，一个信仰的品格。你要成为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你自己本身要有见证。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见证，你不用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做见证传福音的人，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品格。我们要信仰的品格，好的 RQ Relation， 一个 RQ 的品格，让我们能够有见证，让我们有见证。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给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成为一个治理者，一个管理者，要有上帝的品格，上帝好的品格在那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没有品格，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带来就是败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到第三章就开始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亚当跟夏娃就犯罪了，是不是？哦，他要吃了这个之后就可以跟上帝一样，对不对？然后到第四章呢，有两个兄弟，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该隐，对不对？哦，该隐，一个叫什么？亚伯，两个兄弟。结果该隐他就因为上帝喜悦亚伯献的祭，对不对？然后该隐就内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就把他弟弟就杀死了。人类第一个凶杀案到第四章就产生了，你知道吗？我们就看到创世纪刚开始上帝给人一个家庭，给人一个生命，但是如果那个生命没有警醒，如果那个生命没有一个好的品格，所带来就是一个败坏，所带来就是生命的沉沦。所以一直我们在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第六章哦，几乎是一塌糊涂了，对不对？我们看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你知道随意挑选是什么？放纵情欲啊，你知道吗？随我的意思啊，随便来啊，你知道吗？起来为妻，然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里面。道门的品格出问题了，圣灵就不会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信仰要跟品格要很连结的关系啊，我们的信仰要一个好的品格啊。我们怎么样在做礼拜？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做礼拜的时候，咦，哦，就是很随便，甚至有人穿拖鞋来。我就看到有人穿拖鞋来，我说，哎，拜托一下，你来这边是教会呢，你在面对上帝呢，请问一下，如果你去总统府，你会不会穿拖鞋去？不会嘛？如果你来这边是要朝见上帝的面，你怎么穿拖鞋来？我在嘉义的时候，我也曾经那时候，因为嘉义我常常是做社区的工作，很多的年轻人，我青少年就很多的那社区的小孩子来，有时候来就随便穿，我就告诉他们穿正式一点。有些社区的孩子来，头发长，男孩子哦，头发长得要命，我说我看我分不出来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盼望你能够让牧师知道一下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第二个礼拜他就把头发剪短了。要求品格啊，我们要有好的品格，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品格是不好的，那么上帝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就这样子，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这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你看一只，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多的文字是什么？败坏败坏败坏，对不对？我们看到人在堕落，人在堕落，感谢主，在人的堕落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不一样，有一个人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人。因为什么？他一生与上帝同行。上帝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上帝对这个世界要审判，但是有一个家族，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在人都在堕落的时候，当人都在败坏的时候，却有一个家庭，它是一个警醒的家庭，它是一个爱主的家庭，它是一个愿意为主做任何事情的人。这个挪亚就蒙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这个唯有，唯有表示什么？在那么多的人当中，只有一个家，唯有，听来有点心酸呢、啊，有点心酸，但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记号，一个恩典的记号，不是吗？在世界都在败坏的当中，却有一个家蒙受上帝所爱。感谢主，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信仰的品格是一个好的品格，那么即使在这个社会都在黑暗，都在沉沦，都在败坏的时候，我们仍然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影响这个社会，能够带给人一个盼望。我相信唯有虽然是心酸，却是一个记号。那恩典这个字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出现，表示挪亚这个家庭是多么有福气。一个这个家是什么？是如同诗篇147篇11节所说的，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就是挪亚一家人。所以在挪亚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至少看到三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啊，这种祝福。第一个，与上帝同行的家。挪亚一生当中活了950岁，上帝给他的评价是什么？是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知道这个同行在圣经里面啊不容易出现，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只有讲到三个人，这个动词与上帝同行有实际的行动哦。有真的跟上帝同行的，其实圣经里面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谁？以诺，对不对？以诺啦，以诺。第二个呢？拿阿，挪亚。第三个呢？就是以利亚。这三个人，他们上与上帝同行。什么叫与上帝同行？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以上帝为中心呢、啊？以上帝为中心。相反的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呢、啊？我们最近在读，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就读那个吴毅长老带领我们一起在来啊祷告会，他就分享那个啊约四世纪的第二章，让我们很感动。在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败坏，很多人都在沉沦，而且还形容说人的心比过去还要险恶，人的固执，人以自我为中心，常常是背离上帝、远离上帝的一个人。但是挪亚这个家，他却什么？他却遵守上帝的话语。挪亚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什么叫以上帝为中心的？上帝所说的我就这样行，上帝所说的我就照这样行。你知道在挪亚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之前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我们读挪亚的时候，我们都会读什么？他们在造方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挪亚在造方舟，我们光从造方舟我们就知道，其实在那个方舟在当时是一个怪物了，是不是？ 他们几乎没有人看过这样的船嘛，对不对？上帝竟然叫他建造船，而且那道船有可能是建在比较高的位置，不一定是在山上，因为下了40天的雨之后，那个船才浮起来，表示它的什么？它的高度在某一个位置。一个船要建在，船大部分都建在河边，建在海边，对不对？但是上帝却让它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因为那艘船很大，要站在很高，盖在很高的位置，也在提醒说，将来水会淹到这里来啊，对不对？当挪亚领受这样的呼召，他必须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啊，不是吗？人开始笑啊，这个家庭是起笑哟。我在神学院被人家称我外号都叫我酒塞啦。我在嘉义吼，嘉义总会有一些牧师嘛，都叫我酒塞牧师啊。为什么都叫我酒塞？你不知道？因为我就讲那个故事，我爸爸吼啊，小时候我爸爸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啊，就可能有外国的先教师他们来吼，他们在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的时候，就把台湾的一些现况吼，把台湾的一些情景，把它放在挪亚方舟，就要吸引孩子知道了。他说齁，挪亚他们方舟造完了之后齁，然后他们要等候啊，等候说什么时候要上船啊，你知道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上船嘛，对不对？那我爸爸他就印象很深刻，他就在一些那小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上主学的时候，人家告诉他的这些话语，他就在做家庭礼拜的时候就这样传达这些信息，你知道。到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问我爸爸说齁，我读圣经读了好几遍，我都没有读到酒塞透灰。他就很清楚，他就很相信说有这样的记载。因为那个宣教师来就说，你知道，他就告诉他们，上帝跟挪亚他们这个家里人说，你什么时候要上船，你知道吗？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要清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你就要到山上那个庙，那庙的前面有两座石狮子，你要每天去看那个石狮子有没有吐血啊。那挪亚的三个儿子就说，就轮流每天去看那个石狮子有没有吐血啊。那附近的人就觉得这个家庭真的是疯了，你知道吗？精神有问题啊，石狮子怎么会吐血？后来就有一个杀猪的人，就什么连杀猪的都出来了，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讲到杀猪的，对不对？但是我爸爸他们就很相信啊，因为小孩子他听的故事他就一直放在他脑海里面，他就以为圣经真的有这样记载。其实我读完圣经，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啊。但是这个故事就很生动，就在告诉我们，你知道挪亚他们这个家在盖这个方舟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面对很多人的讥笑，很多人的嘲笑，很多人的认为他们这个家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会下那么大的雨？我们过去的经验也没有下那么大的雨，怎么可能天都还那么晴朗？但是他们家仍然坚持上帝所说的，照上帝的话去做，这叫以上帝为中心了。后来当下大雨之后，水开始淹起来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挪亚他们是对的。所以挪亚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他对挪亚这个家庭，他们能够得救是因为他们信靠上帝，他们信靠上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保守。第二个，用信心生活，这个家是用信心生活的家庭啊。挪亚一家人他们为什么能够顺服上帝的话？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他们相信上帝的说的话绝不落空，上帝所说的一定会成真，所以他们就照上帝的话去在那边盖方舟，他们要用很长的时间，盖好几年才能够把这个方舟完成。他们没有停止，他们没有退却，他们没有投降，他们没有退缩。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祷告两天我们就觉得啊算了啦，要这样的坚持不容易啊。我们教会今年 从2月23号开始，我们要连续40天的禁食祷告。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40天都 不吃不喝，不是啦。40天当中，我们找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我们找一天，人家在吃饭的时候，我不吃饭，我就什么安静祷告。我想这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教会能够这样40天当中每一个时候都有人在祷告，我相信必带给我们教一个很大的突破，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一个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用信心持续在上帝的面前。挪亚造方舟，他们必须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个盖方舟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什么坚信了。所以信心，他们知道他们带来信心，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生命就失去了方向，我们就会活在忧郁的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人，你常常在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不会忧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人走到忧郁的地方，因为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感受不到爱了，他们看不见上帝对他们生命的照顾。所以就常常对那些老人家说，有时候老人家真的到一个地步，他会很灰色，你知道吗？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嘛，是不是？我就告诉他们，你不要为明天想太多，你就今天太阳出来，你就哈利路亚感谢神啊，对不对？因为今天太阳仍然出来嘛，表示什么？上帝仍然爱我们啊，不是吗？他仍然给我们太阳啊，他仍然给我们空气啊，上帝仍然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啊，上帝继续在做工，你在怕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更需要什么？是把上帝的爱真的领受在我的生命里面，把它吃进去，放在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层的地方，让它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带出一个有信心的生命。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都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在讲信心，特别是从11章开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开始在讲信心，然后用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其实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6节非常的重要，他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但是信心的生活绝对不是自己想的，你要去经历，你要去尝到主恩，你要尝到主的恩典，你才能够带出信心呢。你不能坐在那边想啊，你知道吗？常常我在很口渴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说啊，这个时候有一杯水多么好啊。那如果水在那边，你还在研究，你还在看，你没有把它喝下去，一点帮助都没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实也是这样。你要真实的把上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且什么行出来，去影响你的生命。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不是只有心呢、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有的人在讲那个心的时候，是包括全人，整个心本整个身体，我们都能够动起来，让上帝掌控，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这叫信心。所以我们我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仁爱小组。参加这个仁爱小组，在那聚会当中，我就很感动哦。有两个姐妹在那分享，让我很受感动。我们就在分享说，圣灵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圣灵跟我们的那种互动是什么？有一个叫涂新家他就这样分享，他说他在做那个居家服务了。居家服务有时候很忙，要去一个家庭那个来做那个，有时候还帮人家煮饭，你知道吗？我看到他非常辛苦去一个家庭现在又他们的督导又给他一个个案又增加他的工作压力他去那边帮人家打扫，帮人家做什么事情做得很累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跟上帝说，上帝让我偷懒一下吧，我就今天我就随便挥两下就好了，这样子我就随便啦有我也对我有气就好了，这样子。他就这样想，你知道吗？他想的时候，他就 他就啊想一想之后，他就找一个时间哎空档，他就在那边看那个手机，就上那个看那个他的Facebook 哈、哦，这个进去看的时候，他就看到雅琴长老就分享一段经文。雅琴长老刚好那段经文怎么说呢？那段经文说哈、哦，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草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哦，这个新家一读到这段经文，他本来想说今天就随便做一下而已哦。他今天经文竟然告诉他说，要出于真心呐、啊，要出于真心哦，啊，要好像在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他就吓一跳啊，原来哦，上帝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那时候他如果不看 Facebook 就好了，对不对？我今天就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就他就这样子，就抽一个时间，就这样看那个 Facebook， 就看到雅琴长老铺上去的那个经文，他就听到好像上帝的话在提醒他。你看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上帝这么真实啊，在我们每一个时候，上帝就这样带领我们。还有一个叫苏美华哈，苏美华姐妹。他的分享也让我很感动。他说：“哦，他说他受洗之后，他就一直为他的先生，一直在想要为他祷告，让他先为他为盼望能够影响他。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影响他，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个职业军人，啊，职业军人退伍的哈、哦，所以他的自我的思想，还有在那个整个军中的那种哦，那个什么三民主义什么主义哦，那种洗脑哦，几乎很僵硬了、啊、哈、哦。所以美华姐就说：‘哎，不知道怎么去影响他先生。’”在他的那个床边哦，他就看他这个船长放一本书，那一本书叫什么？叫《神的应许照亮我们每一天》呢。那一天晚上，他正要上床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看，然后他先生就进来。他那天刚好看到什么？看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很受感动，他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为你先生祷告。”他就跟他先生说：“哎，老公啊，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为你祝福好不好？”他先生看他一下，他要祝福我当然好啊，对不对？谁不要祝福，是不是？他就帮他祝福，他就怎么祝福呢？他说：“哈，他的先生叫周龙。”他说：“周龙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他先生听到他这样祷告，最后说：“阿门。”哎呀，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就很感动，你知道吗？美华姐刚受洗没多久，但是她的心就常常盼望能够影响她的先生，上帝就这样感动她，有一个智慧提醒她怎么样祝福她的先生。他的先生很受感动啊，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圣灵随时随在，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信心，用信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上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力量。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懂得敬拜的家庭，懂得感恩的家庭。当洪水退去之后，挪亚这个家庭，他们重新回到陆地上，第一件事情不是盖房子，他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盖祭坛呢？盖祭坛呢？盖祭坛做什么？敬拜上帝。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优先顺序放在哪里？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最后面呢？我这次去李良堂就发现，他们常常在教导他们的年轻人，上帝第一，第二家庭，第三，那个教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把上帝放在你的生命最重要的位置，上帝必带领你生命的道路。啊，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上帝放在第一位，第二个，把家庭放在第二位，第三个把教会放在第三位。所以他们常常在教导他们年轻人，我们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四天，我们常常就看到他们教会是爆满的，900多个人， 他们教会的人都这样在服侍，很多都在上班的，但是他们把教会办这个活动看成第一位，第一优先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有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今天要考试了，跟礼拜冲突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补习跟礼拜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我两个孩子到高中的时候都有一些补习，然后后来他补习的时候，哎，有时候他们就会并班，就并的时候就会用礼拜六晚上，啊，礼拜六晚上就是团契时间，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放弃补习，来团契。所以我的孩子从小，礼拜六一定要参加团契，礼拜天一定要参加礼拜，没有任何的理由不礼拜。所以现在还，我的老二现在，我老大现在当兵，老二现在在新竹，在科学园区，那个工研院在那边实习，他就在二重埔教会，就在工研院旁边那个教会参与那边的服事。他到哪里就是参与服事，因为他把教会放在，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孩子教导这样的价值，让他有这样的品格。让我很感动，像定言哦，他真的，他每一个礼拜六都住在那边，让我很感动。现在已经国一了，我刚叫错了，以为国小六年级，很认真啊。妈妈每次祷告忙结束之后，就为他祷告，我就看到那样的爱，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好不好？我们能够常常把上帝放在我们的家庭的首位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依循走这样的这条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上帝就把所有需要的给我们了。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的学习，我们要有这样的挑战。感谢主，我们教会开始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有一些亲子儿少周报啊，初音长老有规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借着亲子能够一起画一些图画，然后有一些游戏，然后一起领受上帝的话，来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我觉得这很好，从小就在影响孩子。我盼望不是只有影响孩，让他在信仰当中有这样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带他来敬拜。挪亚这个家庭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就是当他们这个水退去之后，他们重新回到陆地上，他们不是先为自己盖房子，他们先盖一座祭坛敬拜上帝，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上帝就这样祝福他们。盼望我们在面对台湾的社会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依靠上帝，我们仍然仰望上帝。我们起来读，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天父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和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谢谢大，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和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天父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是天国的子民，
同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和你，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和你，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那是人生我们很深问他耶稣的形象主题，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哈利路亚，这首歌很奇怪哦，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哦，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上帝的子民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能够成为见证，让世人因此就看见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什么样的见证？信仰的品格，一个敬虔的品格，一个爱主的品格，一个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位置的当中，这样的品格上帝所喜悦的。挪亚他们全家能够蒙恩典蒙救赎，是因为他们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的终点。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一生把上帝放在你生命的最终点，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也一定会带着孩子，鼓励他，你的孩子，邀请着孩子一起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再看一遍，来，从头到尾来。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和灵，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反过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和灵，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和你，我们要做主你的合一，
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
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让世人看见我们，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主题，
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活出爱的生命，让人都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起来祷告。主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让从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看见，虽然这个世界常常软弱，常常背离上帝，常常败坏，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亮光，就是挪亚他们一家蒙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因为他们一生与上帝同行。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见证，也让我们真的有信心，当我们生命依靠你，我们就活在光明当中，当我们生命接近你，我们就活在圣洁的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圣洁的家庭，成为上帝所爱的家庭。求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让他们的生命一生蒙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爱，蒙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生命更有影响力，更有力量。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